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欢迎来到现代人的希望，我是张德仁。在皇宫的御花园里，大臣们簇拥着皇帝，他们要从百花当中选出今年的一朵花，称它为花后。一位老臣说，我推荐芳香浓郁的牡丹花，因为牡丹花在中国历史上备受肯定。皇帝听完后摸摸胡子表示认同。接着一旁热情洋溢的年轻大臣接着说，我推荐杜鹃花，因为连参天大树都失去踪影的高山上，杜鹃它能够不畏冰寒绵延成片。皇帝点头表示赞许。宰相说话了，宰相说，皇帝啊，我推荐水仙，因为水仙它清新秀丽，花朵虽小却气质出众。皇帝微笑表示喜悦。这时一位工匠拿着一朵艳丽无比姿态非凡的花朵前来献给皇帝，并且说，皇帝啊，今年的花后非这朵莫属了，这是我费了极大的心力所涂上最美的颜色，无论何时它看起来都是百花中最艳丽的。听完了工匠的说话，皇帝摇摇头说，你手中这朵虽有胜过百花的外表，却是人造的，它缺少了真实而且活泼的生命。我的朋友，的确，最让人感动的常常是那股生命力。但是面对我们在地上的生命，有的时候会因为各种因素以至于显出疲态。如何面对生命中的疲劳呢？今天德仁特别邀请一位面对疲劳他有解决之道的李雅云小姐，她要和你我分享解决疲劳之法。在听李雅云分享这段解决疲劳之法之前，先来听一段由慧年所分享的好听诗歌，歌名叫做苏醒。我们疲劳经过一夜睡眠，苏醒之后重新得力。除了透过睡觉我们可以重新得力，生命也靠着神所赐的力量我们可以重新得力。来听这首苏醒。
朋友你好，我是音乐说书人，也是你的好朋友慧年。慧年要和您分享的是一首慧年一位好朋友，他为他长期卧病在床的姐姐所写的一首诗歌。歌中述说的是人的无奈、软弱和神对人的怜悯和扶持。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苏醒。
筋骨流泪之故，行过漫漫长路，走过悲欢起伏，尝过病痛苦楚，学会交托给主，恳求握住垂顾，赐予恩惠，赐予秋雨之福。经过流泪 泪之故，行过漫漫长路，走过悲欢起伏，尝过病痛苦楚，学会交托给主，恳求我主垂顾，赐予恩惠，赐予秋雨之福，张开眼睛，即使我眼光模糊，有主同在，我也就丰富满足。我想开口说话，声音却不能发出，注明了我发自内心的倾诉。我虽软弱，恳求主坚力扶持，我心不足，恳求主施恩帮助。我虽失去方向，但有主引领，行过此一幽谷，我也不在乎。
歌词说，经过流泪之谷，行过漫漫长路，走过悲欢起伏，尝过病痛苦楚，学会交托给主，恳求我主垂顾，赐予恩惠，赐予秋雨之福，张开眼睛，即使我眼光模糊，有主同在，我也就丰富满足。我想开口说话，声音却不能发出，主明了我发自内心的倾诉。我虽然软弱，恳求主坚力扶持，我信不足，恳求主施恩帮助。我虽失去方向，但有主引领，行过死荫幽谷，我也不在乎。虽然不能言语，不能行走自如，我的心仍然欢唱，颂赞造我的主。我灵因他苏醒，我心因他满足，我仍然乐意肉身安然居住。朋友，也许我们有受到病痛苦楚的时候，也许我们有软弱的时候，但是盼望我们的灵能够因他苏醒，我们的心也能够因神而满足。
我的心仍欢唱，颂赞造我的主，我灵因他苏醒，我心因他满足，我仍乐意肉身安然居住。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雅云。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来和您聊聊疲劳这个话题。根据统计啊，大部分朝九晚五的上班族都经常感觉疲倦，常常打哈欠，喉咙痛，感冒，睡不好，眼睛酸涩，全身没力，酸痛等等，但是呢却找不到合理的病因。那很有可能啊，已经是接近了慢性疲劳症状。研究显示，有很多人呢，天天感觉疲劳，不管怎么睡都觉得不够， 刚起床不但没有感到全身舒适，甚至还有好像被卡车碾过般全身酸痛，完全提不起劲儿。也许您已经发生慢性疲劳症候群，那如果不赶快解决，不但会越来越容易生病，也会影响到课业、工作和家庭。那么哪些人每天都会感到疲劳呢？首先就是生活不规律的人。心理因素造成的疲劳，大多在经过充分休息以及调整作息以后就能够缓解。如果在休息之后仍然感到疲累不堪，那就需要检查有没有其他的生理问题引起。如果是检查也一切正常，又找不到确实的病因，就要怀疑可能是罹患了慢性疲劳症候群。再来呢，就是压力很大的人，临床可以发现，慢性疲劳有三个主要的特征。第一，就是通常呢，是处于长期的疲倦、不快乐以及情绪不稳。第二，就是虽然这种疲劳感不会直接的造成疾病，但是已经严重的影响生活品质。第三，就是情况严重的人啊，上班族不能工作，主妇不能做家事，母亲无力照顾小孩，对家庭造成巨大的冲击。还有呢，就是完美主义者。慢性疲劳症候群的患者通常是朋友眼中的工作狂，这类患者的特性是完美主义，容易紧张，容易忧郁和沮丧，以及对工作非常的狂热。这种类型的人除了工作之外毫无休闲活动以及任何的嗜好，以至于工作的时候往往过于全神贯注，把工作当成生命的全部，而没有办法抽身。因此啊，他会不眠不休的工作，也因为紧张而没有办法完全的休息。慢性疲劳症候群算是近几年发现的文明病，最常出现的症状就是不论怎么休息都不能缓解疲倦感，例如睡眠变浅，不容易入睡，或者怎么睡都觉得睡不饱。长期如此，免疫力就会变差，小病常常发生，严重的甚至会产生心肺、血压高、血糖高以及忧郁症等共病现象。那么产生疲劳的元凶是什么呢？首先就是忽视睡眠。慢性疲劳初期的患者通常会出现睡眠障碍，偏头痛或者是感觉很累，但是又说不出所以然的症状，偏偏检查结果都很正常。病人往往找了许多科别的医师，但是仍然不能解决问题，症状又持续的严重。还有就是长期熬夜。如果是长期熬夜，身体过度的使用，累积久了就可能造成身体平衡系统的紊乱、自律神经失调等等警讯的出现。再有呢，就是滥用提神品。有些人啊，经常的熬夜，生活作息错乱，往往试图借助于一些具有兴奋作用的物质，例如咖啡、茶或者提神饮料、抽烟等等，有些人甚至施用毒品。虽然短暂提神，但是往往会越用越多，直到成瘾。但是疲惫呢，还依然存在，甚至造成身体的严重伤害。那么多少疲劳才会变成过劳呢？现代人啊，往往是身兼数职，却常常忘记自己的需要。加上庞大的工作压力，如果得不到疏解的时候，许多疲劳的症状就会出现。 才30岁的周小姐是一家大型连锁超商的会计，工作相当的忙碌，常常加班。长期这样下来，健康的警讯反映在身体上，她3不5时地感到颈部僵硬、腰酸背痛、头痛、心悸、食欲差却变胖以及消化不良等等，更甚至常常会有注意力不集中、健忘和倦怠等现象，连带的工作效率变差，还动不动就生气，甚至啊感觉沮丧，去看医师也找不出原因。像周小姐这样有长期疲劳问题却无法找出真正原因的状况，医学界在1988年将其定义为慢性疲劳症候群，并且作为诊断名称，用来统称这些长期受疲劳倦怠所苦却又找不出病因的疾病。慢性疲劳症候群的发现是从70年代起，日本因为二次战后经济快速发展，而日本国民因为国内就业压力大，所以更加倍的努力工作，超时又超越体能的加班之下，结果发生心力交瘁而猝死。由于患者发病前都曾经超时工作，因此日本称为过劳死。而80年代初期，美国一群以重视生活品味自居而被称为雅痞的上班族，因为发生持续疲劳或是发生如同感冒般的不适应的症状，由于查不出任何病因，当时被称为雅痞感冒。但是因为患者常常出现的不只是一种不适症状，因此后来世界卫生组织证明为慢性疲劳症候群。有慢性疲劳症候群的人，如果本身就有某些疾病，那是最危险的，特别是心脏病或血管性的疾病，以及心肺功能有问题的人，因为极大的工作压力，还要耗费极大的心力和体力，是这些患者无力负荷的，长久下来呢，便会出现健康的危机。但是因为在发病前往往没有任何的症状，以至于当工作已经超出体力以及脑力可负担的状态，病发前的一个任务就像是最后一根稻草般，让患者发生过劳死。通常呢，会有3种族群是容易发生过劳死的。第一种是工时太长的人，第二种是职场危机感重的人，第三种是高压工作环境中的人。在生活中常常啊会听人说，哎呦好累哦。每一次啊遇到这种状况，大部分人的反应啊可以分成两派。一呢是紧张万分，担心自己患了肝病。二啊是一点都不紧张，顶多呢去买几瓶提神的饮料。不过呢，根据医师分析发现，有大约90%因为疲劳而到肝胆肠胃科就医的患者，其实都和肝病没有关系。但是啊，有时候疲劳不只是疲劳，很可能是某些疾病表现出来的症状，包括像心脏病、甲状腺机能低下、肾脏病、严重的肝病以及忧郁症等等。所以长期感觉疲劳，怎么样休息也无法恢复体力，那你啊就得去找医师去诊断，看看是不是生病了。事实上，疲劳是多种疾病的先前的一个征兆， 很可能就是身体的某个部分发生了问题，才会让人出现长期持续性的疲劳症状。在就医前呢，要先评估一下自己是因为真的太累了才会疲倦呢，或者是毫无由来的就有疲劳的现象，甚至是才刚刚从床上起来就觉得累得好像才刚打了一场仗。如果您是属于后者，可能是因为疾病引起的疲劳，请您要必须立即就医。
如果衣服可以量身定做，那么穿起来一定很舒服。如果鞋子可以量身定做，那么走起路来一定很轻松。如果爱也可以量身定做，那么你渴望怎样的爱呢？耶稣的爱超乎你所求所想，希望这次你不要再错过哦。
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真是觉得疲劳，提不起精神，让您觉得很困扰，那就从今天起试着养成一些好习惯，赶走疲累，精神好。那么第一个好习惯啊，就是要摄取均衡的营养。每一天都大鱼大肉，吃得太撑太多，真的比较容易累。因此呢，吃得清淡一点，多蔬果，精神真的会比较好。每日饮食啊，应该注重营养的均衡与内容的多样化，要多摄取植物性的食物，尽量减少肉类的摄取。由于肉类食物摄取过量，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以及癌症。那在蔬果摄取量方面啊，建议您每日要蔬果579，意思啊就是小朋友每天呢要五份各种颜色的蔬果，女性呢要七份，男性要九份，一定要各种颜色的蔬果哦。也许啊你会问，哎呀这么麻烦干嘛？我告诉您，在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29节上面说道，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第二个好习惯就是从事合适的运动，体能好，耐力、肌力与反应力自然也会跟着变好。根据研究指出，规律运动的人不只是健康变好，工作效率也会大幅度提升。因此啊，养成运动的习惯对于抗疲劳真的很有帮助哦。每周固定运动3到5次，每次半个小时的有氧运动，可以帮助消除身体细胞的疲劳，增强心脏的机能，提高呼吸功能，改善血液的循环，以及增强抵抗力。第三个好习惯就是要保持规律的睡眠。经常熬夜的人压力很大，同时呢，气血循环也会变差。如果您昨天晚上熬夜工作，今天的精神肯定不会好。当然呢，能够做到早睡早起是最理想的，但是对于现代人来说，早睡早起是很困难的，但至少呢，要做到有规律的睡眠。如果您睡不着，那我就送您一句话，在诗篇第4篇第8节，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第四个好习惯呢，就是要吸收充足的水分。 水是维持生命的必要的物质，可以帮助人体调节温度，有益于消化吸收、运送养分、预防以及改善便秘、提升循环与代谢能力等等。每一个人每天应该摄取的水量呢，大约是身体体重公斤的30倍。也就是说，如果您是50公斤的人，一天的水分基本补充量应该是 1500cc 以上。如果您不喜欢喝白开水，那也可以建议您喝淡茶。您一定要注意啊，不要喝太浓的茶，因为浓茶中的咖啡因含量太多了，对人体可是有不良的影响哦。第五个好习惯呢，就是日常生活要节制。日常生活应该啊，崇尚简朴、规律、怡然自得。在饮酒方面也应该是有所节制的。由于饮酒过量会影响人体对于各种营养素的吸收与利用，容易造成营养吸收的不良，而且宿醉也伤神，甚至啊，可能因此而罹患肝脏疾病，同时也会影响思考力与判断力等等，要特别的注意。箴言23:29，水有祸患，水有忧愁，水有争斗，水有哀叹，谁无故受伤，谁眼目红赤，就是那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第六个好习惯呢，就是要维持空气的清新。长期的处于空气不流通的环境中，像上班族每天都处于空调的环境里，免疫力呢会变得比较弱，整个人也很容易感到疲累，甚至可能会生病。我建议您啊，可以多多的利用机会去接近大自然，呼吸自然风，吸收一些对人体健康有益的负离子与芬多精等等。第七个好习惯，就是要保持愉快的心情。箴言17:22，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蚀骨枯干。每天啊，都要保持心情愉快，乐在工作，自然呢，也比较不容易疲累。此外，体重管理也很重要。低油高纤的饮食原则一定要做到，同时呢，要培养兴趣与休闲活动，可以帮助减缓生活的压力。定期的健康检查与规律的运动等等，都是踢走疲累的最佳实践哦。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愿上帝赐福给您。
我亲爱的朋友，希望今天李雅云所分享的解决疲劳之法能够帮助你。当然，生命的那种无法言喻的疲累感，还是需要透过神所赐的话语与力量来帮助我们。愿神赐福您，我们下回见了。我是张德仁。